前段时间我们就是分享雅各书，已经把第一章分享完了。上次因为是二周年的庆典，然后跟同工们商议是继续呢，还是说有一个特别的分享。我想同工们说还是有一个特别的分享，所以今天我们会继续雅各书。如果因为时间蛮久了，我简单的回顾一下，上次在第一章雅各书的接下来，他特别提到了我们的要不单要听到，而且要行道。最后也特别提到了在这个真虔诚的方面如何表现的时候，也提到了要怎样待人。待人呢，这里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么接下来从第二章开始，我们就会看到怎么样我们可以要行道。在行道上面，雅各第一开始就提到了我们怎么样来待人。所以第二章的一到十三节，我们就有这样一个题目，就是不按外貌待人。一到十三节我会分成三个重点来分享。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节，到底雅各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一个谁不可按外貌待人。第二个重点就是按外貌待人的时候有怎样的表现，是二到四节。第三个部分就是五到十三节，我们特别提到为什么不可按外貌待人。在这里有三个部分，一个是他提到了神待人不像人待人，这个主要在五到七节。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按外貌待人是犯罪，这到八到十一节有清楚的说明。第三个部分就是提到按外貌待人要受审判，十二到十三节。所以今天我们根据这段经文，我们看这样一个题目，不可按外貌待人。让我们一起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谢谢你，在这一年最后一个月，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感到时间过得很快，但是我们成长得很慢。主啊，求主你继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可以不断的长进，不断的成熟。主啊，我们在这一年的结束，也为着这新的一年的开始，求主你继续祝福这小小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们。今天也按着这样一个题目，无论是听的讲的，让我们同感一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那我们就看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不可按外貌待人。在这里雅各第一个就是说，到底我们强调谁不可按外貌待人。我们来看第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再读一下。我的弟兄们，你们必做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外貌待人。我想在这一节非常的清楚，也带出了这一段的一个主题，不可按外貌待人。在这里他特别一开始就说我的弟兄们，属神的蒙神拣选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说你们是相信主的，你们是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你们是执守这个主耶稣基督的信仰。弟兄们，你们是信耶稣的信主的一群，你们怎么样，你们便不可按外貌待人，你们就不应该凭着外貌来待人。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因为你是我们的弟兄，我们是互为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是属主的一群，所以我们便不可按外貌待人。今天我们是成了怎样的人，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该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标准。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在主耶稣基督那里还有一个形容词是荣耀的。我们特别注意这个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这说明了我们这些信奉基督的人， 如果我们还按着外貌待人的话，就是羞辱了主基督的名，羞辱了他的荣耀。我们是为什么而造？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以赛亚书43:7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称为他的名下，我们乃是为着神的荣耀而创造。我们被他拯救拣选，乃是我们有一个使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荣耀神，能够看见，透过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如果我们按着外貌待人，我们就羞辱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我想我们的世人常常是按着外貌待人，世人也凭着按着外貌误认了基督，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想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5:16，他有一个悔改，有一个醒悟。他说5-16，他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这是保罗的一句话，他曾经他说我是凭着外貌认人，但是如今我再不再这样来认他了。所以信基督如果还与外貌待人，这个是不能共存，这两个是充满矛盾的。第一节实际上还有一个翻译，至于你们按着外貌待人，是否同时信奉着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呢？另一个翻译就是说，如果你还按着外貌待人，你真的是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吗？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着外貌待人，我们就不是真的基督徒。我们再来看外貌，在这里这个外貌到底指的是什么？在吕振中的版本，他特别他的翻译就是说别以貌取人了，新译本是说就不应该凭外貌待人。以貌取人，这是我们常常有的一个词。这个词呢是出处于史记中尼弟子列传，是孔子他有一句话，他说我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予。这个宰予和子予是两个人，都是他的弟子。这个宰予呢能说会道，所以呢孔子就很信任他，谁知道他是一个又懒又没有德性的人。秀母不可雕也，就是孔子赠给他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宰予。他说他凭着这些好像他的这个言语来判断他，以言取人他就失之宰予，但是以貌取人就失之子予。这个子予他的名字叫澹台灭明，他自为子予，是鲁国人，他比孔子小39岁。这个人真的是体态和相貌都很丑鄙，但是他想侍奉孔子，孔子就认为他资质太低下，根据他的相貌这个人可能将来不会成才。但是这个子予成师之后呢，他致力于修身实践，处身呢光明正大，所以孔子才有这样一个感慨，他觉得他以貌取人，失之子予。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注意，我们翻译成李振中版本翻译也是以貌取人，孔子我们这个成语以貌取人，但是这个貌常常是通过好像是我们的有的是外在的，特别是一个广泛的，有的时候也包括可能他的长相他的体态等等各个方面， 但是在这里，我们雅各书在这里说不按外貌待人，它特别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会透过第二个重点，按外貌待人的表现，我们会看到它更是强调因着贫和富在我们外在当中有一些穿着上的不同。在这个方面，我们因着贫富，重贫轻富，按着外貌待人，而且他没有特别的啊牵扯到好像是我们长相的美俊或者丑陋，而是实在是贫富一个外在的表现，因着这样的一个外貌，按着这样的来待人，他特别强调不可如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特别看到雅各在说按外貌待人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表现，我们来看二到四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二到四节。
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若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着华美衣服的人，说：请你坐在这旁边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我坐在我脚凳下面。这岂不是你们天行在人？
好，我想在这里这段经文就是说按外貌待人，当时的时候那些在教会在会堂里边的人，甚至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怎么样来按外貌待人的一个表现，我想非常的清楚而且很显明。他说有一个人如果是手戴金戒指穿着华丽衣服的人进入了你们会堂，如果有一个衣衫褴褛的穷人也进去了，他们明显的有不同的一个对待。那个新译本第三节就翻译成：你们就看中那穿华丽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个好位上。又对那个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者说你坐在我的脚凳下面。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在这里雅各特别的提出来有一个反问来说，这不是你们对人有歧视吗？你们的偏心，有的翻译就是歧视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心里面有了分别。你按什么分别呢？你是按着他的穷他的富，因着他富他穿着华丽的衣服，他戴着金戒指，你心里面就有了分别。这就是那个按外貌待人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在当时来说，你这是怎么样？雅各是说你是用恶意断定人。什么意思？就是你心里成了心怀恶意的一个审判官，或者说你是用不正的看法来鉴定人。当时会堂里的弟兄姊妹的表现很明显是按着贫富重贫轻富这样的一个外貌待人，而且说得很清楚，雅各在这里给他们一个定论，你们是偏心待人，用恶意来断定人。在这个偏心待人，就是不按公平合理的待遇来对待人，而是凭着私心和不正当的用意偏袒自己所喜爱的人。所以在这里特别是重富轻贫的人，我们被主的宝血洁净，我们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应该再按着贫富来划分，也不该按着这样的贫富来偏心待人，来恶意论断人。我想在这个表现当中，在这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可能在 UBC 区应该相对温哥华来说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区域，但是在这个富裕的这个小小的聚会也聚集了一些相对比较穷的像我这样的弟兄姊妹们啊， 不止我一个哈，但是感谢主，我们在这样当中，好像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好像偏心被对待的这样一个感受，但是感谢主。但是根据这样一个经文，我们仍然给我们一个提醒和一个警戒，因为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我们过去我们备受影响，或者我们的罪性，我们常常是偏心在人的。纵使我们悔改之后，我们也是在一个过程当中。我想问，那教会当中今天还有没有偏心待人的现象呢？有没有偏心待人的表现呢？我看有些弟兄姊妹在点头。我想会不会有的教会，他们在人事组织架构上面，或者是在执事长老的选择上面，会不会把富有的人会设置在高位上，让他们带领成为教会主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导岗位，而有的时候忽略了他们灵性的情形如何？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或者是说，是一个贫穷的基督徒，他虽然真诚爱主，却只是很少机会去负责教会一些重要的一些的岗位上面。而且是不是一些比较穷的基督徒，他们的意见就不受尊重，他们的意见好像就常常被忽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也是在偏心待人？求主帮助我们，我盼望着我们的教会，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这些信奉主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按着外貌待人，特别是不重富轻贫。如果我们按着外貌待人，这个是不合雅各书的教导，而且这个会阻碍圣功，使教会渐渐的怎么样，世界化世俗化。所以愿我们借着这样一个信息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以后教会的建造上面，让我们特别注意不按着外貌待人，不重富轻贫，而是能够真正的能够照着主的心意来讨他的喜悦。那我在这里也特别的要平衡一下，那我们偏袒穷人对不对？也不对。圣经上说，出埃及的23章3篇说，不可在征讼的事上偏护穷人。利未记的19章15节也说，你们实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照公义判断你的邻舍。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要重富轻贫，但是我们也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偏袒穷人。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富和贫这些外貌不是我们评判人的标准。那这里评判人的标准，神怎样看待，神是按照公义的标准，而不是外在的贫或富来做标准。那我们为什么不可按外貌待人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因为神待人不像人待人。我们来一起把这些经文也再读一下。
我亲爱的弟兄们，请提醒，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世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的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到东哪去吗？
好，谢谢。我想在这里我们先看一看第一个方面，特别是第五节，神怎样来对待贫穷人。他这里特别提到 要听，请听，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怎么样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神特别是在这里提到他拣选了世上被认为的贫穷的人，而且把信心赐给他们，使他们怎么样在信心上富足，可以承受神的国。这国是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神拣选世上的贫穷人，也是贫穷信徒的一个安慰，也是富足信徒，也是一个警戒。神绝不贪图金银，也绝不重富轻贫。真正的富足乃是灵里边的富足，是神叫他们成为富足。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是在信上的一个富足。这个信就是要从信心所表现出各样美德的一个意思。我们不单单是只是说物质上的富足，特别是我们在信仰当中啊，那些的成功神学啊，富足神学，就说你信嘛，信了以后你就物质上一定会丰富。神是愿意赐福的神，但是在这里我们特别的看到真正的富足乃是我们灵里的灵性上的丰富。在这里神怎样待我们，神是特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而且让他们在灵性上在信心上可以富足，而且把这样一个国度来赏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照着神的法则，在这里他特别提到要尊重那些在灵性上富足的人。另外呢，他特别提到神待人的原则不是根据人的贫富，乃是人爱他的一个程度。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了是爱他之人。神所应许给人的一个属灵的福气是不分贫富的，可见神待人的原则是按着人对他的爱的程度，还有在灵性的方面，还有在公义的标准，而不是按着人财富的多少。所以我们的神是监察内心的神，他是按着公义的法则，按着人怎样爱他的一个法则来判断。我们在圣经旧约当中，我想我们特别的啊，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有一个记载，特别的提到了撒母耳在高立大卫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说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诗篇第七篇的第九节，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一人，因为公义的神监察人的心肠肺腑。所以人监察人，人判断人是按照人的内心来判断，人神是监察人心肠肺腑的神。另外他审判人，他判断人是按照人是不是爱他来判断。第三个方面，他来是按着公义来判断。弥迦书六章八节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这里也特别的提到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神待人不像人待人，神不偏待人，他绝不是依靠不定的钱财来判断人。我想如果我们回顾雅各书的一章九到十一节，他那里面也特别提到了钱财的不定。他说到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在这里就特别说到钱财的不定，神绝不会以这样子来判定人，他乃是以公义的法则，他鉴察人的内心肺腑，他是按着人爱他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来判断。那我们的神怎样来待人？他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而且让他们在信上富足。那当时雅各说，你们是怎样待穷人的呢？我们看六节的上，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这个第六节也表达出当时的人是怎样对待贫穷人。这里是这十三节当中最简洁的一个句子，他说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反倒，它是一个对比，上帝是如何对待贫穷人的，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所以在这里特别的有一个对比，是你们透过刚才二到四节他们的一个表现，在这里是一个总结，你们是怎么样？你们是在侮辱穷人，你们是在羞辱贫穷人。因为你那样子来按着外貌待人的时候，实际上你们就是这样一个侮辱穷人。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的人他们的那样一个表现，雅各给他们一个评判，就说你们那边那样的一个表现实在是反倒是侮辱穷人。神对穷人是拣选，是爱，而且你们却这样的来对待贫穷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你们是怎样对待贫穷的。那我们再看第三个部分，六节的下和七节，那富足人又是怎样对待你们的呢？我们一起读一下。
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富足人又是怎么样待你们呢？他们是透过法律的途径来羞辱你们。这个公堂有的也翻译成就是法庭，那些欺压你们的富户他们怎么样拉你们到法庭上去，而且他们在法庭上怎么样亵渎你们的神，那招你们的尊名就是神。另外一个疑法就是说，难道不是他们诽谤你们蒙召的美名吗？富户他们压制你们，他们拖你们到法庭上去，他们在诽谤你们所称的这样一个尊贵的一个名号。在这里他通过反问的形式，雅各列出了富足人的三方面的一个罪行。富足人怎样待你们？他们欺压你们，他们拉你们到法庭，他们诽谤你们的尊贵的被称为尊贵的名号。我们看见富足人是这样的来对待你们。所以在这里我想雅各是责备和警告那些贫穷人，以讨好富足的人，指明他们的动机没有顾念到神的荣誉、神的荣耀，而且你讨好富人的结果也必不能从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反而你会受到他们的欺压。这也是教会如果只依靠人的钱财而不依靠神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受富足人的支配，看人的脸色，神真理的权威就不被尊重，甚至圣他的名、荣耀的名也会受到亏损。金钱常常使我们的眼睛来昏花，使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的标准。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神待人是按着内心、按着爱他的程度、按着公义的法则。神待人不像 人待人。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可按外貌待人呢？因为我们的神，我们所信奉的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不按着外貌待人的。第二个方面，为什么我们不可按外貌待人呢？因为按外貌待人就是犯罪。我们看八到十一节，我们也一起再读一下。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
你们若遵守这诫命的律法，还是好的；但你们若犯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就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就是不可奸淫，却杀人，乃是成了犯律法的。
我想在这里其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其实可能大家也会觉得有点震惊，我按着外貌待人，在这里说便是犯罪，第九节便是怎么样，被律法定为是犯法的。我想如果按着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常常传福音的说你是一个罪人，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很难承认。那我们应该不否认我们都有按外貌待人的这样的一个倾向。按照这样一个标准来说，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人可以逃脱。而在这里为什么说按照外貌待人便是犯罪呢？他这里说第八节说，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守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我写这至尊的律法，我想特别是在旧约最重要的就是摩西从神那里领受的十诫。十诫的一个总的概括的原则就是要爱神爱人。十诫的前四条主要是说我们怎么样要爱神，从五到第十条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爱人。这样一个实诫，这样一个律法的总纲就是要爱神，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个是我们在整个耶稣后来把这样一个律法特别的一个总结。所以这个律法爱人如己是至尊的律法，所以我们要全守。如果按着外貌待人，他怎么样说，便是犯罪，便是被律法定为犯法。为什么？因为从总的原则，他没有违背不可杀人，没有违背不可奸淫，没有违背好像你不可贪恋别人的妻田产，但是他违背了总原则，律法的总原则就是要爱人如己，就是要爱的原则。你按着外貌待人，你就是没有怜悯，没有爱，怎么样？你就是犯法的，你就被定为是犯法。我们常常说我们就这个没有做，我们其他都遵守了，接着他就会对这样的一个论点进行批驳。第十节，因为凡是遵守全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失足，就是违反所有的了。很多时候为什么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功德根本不可以来遮盖我们的罪孽。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其他的一些信仰，他说我们可以铺路架桥，我们可以多奉献一些，我们可以行事为人好一点，来弥补我们的罪过。在这里说，凡遵守全律法的，你在一条上跌倒，你就是犯了众条。我们常常说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说，这一个老鼠就害一锅汤，就是说是的，你可能会有好行为，但是你的这些你在其一条上跌倒，实际上你就是犯了重条。那再举一个例子来帮助我们，我想我们有些姊妹戴那个项链，如果你一条断了的时候，可能整条也都不太保。你说我只断了一条， 但是这一条就影响了一整条。我们开车啊，我开的是二手车，那个车门是要摇上去，而且要有的时候为了安全要按下来。那如果有一次我有四个车门，我一个车门没关，我只有一个车门没关嘛，但是你丢了东西，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偷，因为你一个没关，实际上等于说你四个都没关。我们如果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重条。第十一节雅各特别又进一步来说明，因为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是的，你没有奸淫也没有杀人，但是如果说你在其中犯了一条，你不奸淫却杀人，你乃是犯法。同样的，在这些好像在每一条上你都没有触犯，但是你违背了爱的这样的一个律法的总纲，你就是一个犯法的，就是触犯律法的。我想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小看这件事情，按着贫富的外貌来待人。在这件圣经雅各书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犯罪，这是一个触犯律法的一个行为。另外我们再看为什么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因为按着外貌待人我们就要受审判。我们看十二和十三节，我们再一起读一下最后两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按着律法说话行事。你们看不怜悯人的，也要受不怜悯的审判，怜悯人是下审判发生。所以我想我们的神不单慈爱，他也是公义的上帝，他是有罪必讨的上帝，他断不以有罪的无为无罪。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所以我们的神不单慈爱，他也是公义的神，他的审判的标准就是使人自由的律法来受审判。因着如此，雅各教导我们怎么样要按着这律法说话行事。我们特别注意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律法，这个常常我们很难理解。我想律法常常是怎么样限制我们的，对不对？我们小孩子也不愿意被限制，我们大人也不愿意被限制，但是律法是限制吗？是。律法给我们自由吗？因为我们受限制。是的。我想我们交通规则大家都很清楚，红灯都停，你说我不停，我不愿意受这样的限制，会怎么样？你会有生命的危险，你也会带给你不自由，也会带给其他人不自由。所以真正的这样一个律法是因为它是使人自由的律法，因为这个律法不是定罪，而是怎么样，律法的总纲是爱。很多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多的姊妹有的时候她说要减肥，要减肥的话是不是也要有一些的约束，要定一些的所谓的规条。如果你说我想吃就吃，我自由嘛，那你的身体就不自由，你就会自由的成长生长。昨天晚上我们的邻居一群的孩子们在开 party， 他们吵到很晚很晚，我们想着今天要敬拜，影响我们一家人的休息，我相信也影响其他人的休息。他们自由吗？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大声喧哗，他们放着大声的音乐，但是他们的这个自由是放纵，他们没有遵守一定的规条，他们影响了我们的自由，我们休息的自由。所以我想神给我们一些诫命，看似是限制我们， 但实际上是让我们得自由。我想实际上其实这个是蛮一个吊诡的，或者说 paradox。 很多时候你说你自由，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是放纵，那实际上是真正的不自由。我想在这里特别的彼得在他啊，在约翰福音的时候有一句话，特别的是他回应主耶稣问他你爱我吗三次的时候，耶稣有一句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你很自由，你想到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要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很不自由。但是主耶稣呼召他，你当你年老的时候你愿意顺服我，你愿意跟随我，你愿意去为我殉道，为我走十字架的路，你是自由的。在这里是指着彼得要怎样的去死来荣耀神。我们会看到当我们说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会有很多的限制，感觉到顺服主的人你常常要顺服，感觉到你是不自由的。但是我们活在主的爱里，我们甘心乐意的来服侍主跟随主，我们却是最自由的。所以第十三节也特别的提到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应当这个律法不是定罪，乃是律法让我们去爱，律法的总纲是爱，让我们特别对那些贫穷人怎么样，要去怜悯他们而不是轻视他们，这样的话才合乎爱心待人的标准。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们以爱心待人就胜过我们以公义待人。我们在社会上我们会很清楚，律法法律定你有罪，你认罪以后怎么样，服刑，不会认罪以后把你放了，是不是？你承认不承认？承认，好，五年徒刑，对不对？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在这样一个律法的面前怎么样，我们认罪，我们知罪，神就赦了，他就怜悯我们，他就挽回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在新约有一次，一帮人抓住一个行淫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怎么样回答？当他说谁没有罪的都可以打他的时候，男女老少一个一个都走了。耶稣最后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你不要再犯罪。律法的总纲是爱，他来显明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但是他是圣洁的神，他也是那位慈爱的神。我们活在爱中，我们就是自由的，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来顺服神那个使人自由的律法。不怜悯人的，不爱人的，叫受不怜悯的审判，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上帝。所以在这里再次的也提醒，为什么我们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因为按着外貌待人是不怜悯的，没有活在神律法爱的这样一个总纲里面。因为你不怜悯，你们也要受着不怜悯的一个审判。所以我们再看今天雅各书的二章一到十三节，不可按着外貌待人， 他特别提到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人，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我们二到四节也看到按着外貌待人的一个表现，雅各给他一个评定，是偏心的，是用恶意来断定人的。为什么不可按外貌待人呢？我们有三个重点。一个是说，因为神待人不像人待人。第二个方面，我们按着外貌待人，我们就是触犯律法，触犯神律法的总纲，爱人如己。按着外貌待人，因为你不怜悯人，没有活在爱的律法当中，你也要受不怜悯的审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也不按外貌待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